我们现在看第一节到第九节，这些话当然是很重要很重要了，对不对？但这里面有哪一些的要点，尤其是哪一些是让你觉得蛮惊奇的事情？
看这段时间看的比较多，所以也不新奇了。
也不新奇了。yeah, 你总要当自己是约翰，第一次听见这个话，第一次把这个永远的事情指给我们的时候，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很吃惊？
神的帐幕在人间。
哎，怎么讲？为什么这句话呢？是让你吃惊？
因为我们总觉得神的帐幕就要在天上。
他不是说人的帐幕在天上，对不对？他弄到最后最后最后呢，结果是什么？神的帐幕
在人间。
他明明是个圣城，你看多漂亮，可他为什么还在说神的帐幕？
这个帐幕就是以前那个会幕的意思嘛。
神要跟人同住嘛。
神要跟人同住。就是说从圣经的开头到现在到结尾，没有变的事情是什么？
对，他说一切更新，
我将一切都更新了，但是他又说都成了，这个都成了是一个很重要的字，对不对？
嗯，
这个都成了就是到了最后最后了，创世纪一开头第二章，神造物的功已经成了，那个是一样的，我们就翻成已经完了，实际上是成了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说成了，
嗯，
对不对？然后你看见摩西完工，你看见大卫建殿完工，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，现在又说了，这是一切都成了，这次是真的成了。一切都成了以后有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如果没有这张圣经，一切都成了应该是什么样的事情？应该是一些新鲜事，是不是？
对，就是没发生过的事情嘛。
啊、哦，或者说超乎我们想象的事情。可是它的重点说了半天还是什么？从永远到永远，神到底有什么打算？他喜欢干什么？
这个是不是跟主导文有点像啊？愿你的国降临们。
这当然是他的国降临，这当然是到了最后了。可是这个所谓他的国降临弄了半天，原来还是什么？
与人同住啊。
就这样，没有更多的东西在里边。神要什么跟人要什么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要到天国，我们要到生命树，我们要到神那里。那神要什么呢？说了半天，你看他就是要与人同住，你就没有了，他真的就没有了嘞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告诉我们什么？这话好简单，可是有好深的意思在里面。诸位弟兄姐妹给我们讲一讲，什么叫做神他要与人同住？
不是一直讲我们彼此的关系吗？神住在我们彼此的这个关系里边。圣经有好多条线索，这个是一个很主要的线，从头到尾一直都连着的嘛。他在伊甸园里其实是要跟亚当夏娃他们同住的，然后后来他们被赶出去了，神的心意还是想跟他们同住的，所以就一直想办法而给他们留这个一条路嘛，挪亚或者怎么样，到亚伯拉罕一直选，又给他们帐幕，又圣殿，又到今天又教会，最后新耶路撒冷就是要跟人同住。那约翰福音里头经常说啊，你就与他们同住，在哪里住都一直问这个问题。
对，我们今天以为神与我们同住啊，或者主与我们同行，我们与主同行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但是我们很少反过来想，你喜欢与神同住，但是你从来没想说神造人弄了半天，他就是喜欢跟我们在一起，这个东西很奇怪的。你说跟我们在一起有什么好？可是神从起初到末后，他的心意很简单，他就是要住在我们中间，对不对？这里讲的再清楚没有了，只是这一次的同住跟以前的同住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在后面还讲的话，他怎么说的？就是他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说亚当夏娃没有要做神的子民，但是神要做他们的神是从来没变的。他要做以色列人的神，可是以色列人不要做他的子民，对不对？那这一次就完全不一样了，两厢情愿，这下谈妥了，对不对？神要做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做神的子民。你可以说神整个的救赎计划，整个的创造从头到尾不过是要成就这件简简单单的事情，而且这一次的他也要，我们也要，他支搭帐幕在人间，他虽然是到了永远，他的帐幕仍然是在我们中间，圣城里面没有光，他做我们的光，那整个的图画仍然是他和我们在一起。对他来讲最重要的事情是他与我们在一起，就好像什么东西呢？你现在有好几个小娃娃啦，这爸妈最想要的事情是什么？
同住。
哎，就是你要跟你小娃娃在一起。 这里边神对我们的爱啊，讲到最后这个爱字在后面是非常非常大的，因为他喜欢跟我们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心里面要明白了这件事情以后呢，就会有很不一样的体会，你对神有不一样的了解，并且晓得什么是重要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常常会把一些事情当作重要，一些成就服事或者为主做了什么当作重要，其实神最要最要的就是能够住在我们中间。今天就是这样，到那时候还是这样。如果这个心意你不明白，那你这个基督徒会走蛮多冤枉路的，这个教会会走不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刚才 Frank 讲的不错啊，他说约翰福音里面好多次讲的，他与他们同住，与他们同住。你看主耶稣去圣殿受难之前，他天天要到伯大尼去干什么？跟玛利亚、拉撒路他们做什么？同住嘛，同住嘛。神之所以创造我们，我们犯罪离开他，他又花了这么大的代价救赎我们，弄到最后，哦，原来是他喜欢跟我们在一起，这个，嘿嘿嘿嘿，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。这个我是觉得最让人家惊奇的事情，就从人的这个角度来看，他把一切更新了，他仍然只是要跟我们住在一起，好简单的事情。
也就是神的要求太简单了，你觉得很惊奇、
啊、惊奇就是说他这么喜欢我们，他这么愿意跟我们在一起，是这个事情让人惊奇，而且跟我们在一起就是问题的终极答案，事情的终极目标。嘿，这个好特别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是不是也是一个终极的目标呢？当然是了，当然是了。与人同住，与神同住，这个同住，他做我们的神，我们做他的子民，这是整个创造终极的目标。那再往后以后怎么样呢？到了22章，他有生命河的水啊，什么什么的。然后再往后呢，我们在永远里面还干什么？我们不知道，但是这个是根基了，这个是永远不会再变的根基了，对不对？这一段里面还有什么？
做宝座的亲自说话。
做宝座的亲自说话，没错。其实说现在做宝座很少亲自说话，那宝座里有声音出来，你也不晓得那是不是做宝座的亲自说。现在不是天使说了，对不对？
嗯。
第七节呢？
就是你有产业了。
这些为业，什么是这些？
下面那个很漂亮的房
子。你这句话都不要忘记了。这第七节还有什么重要的？
儿子。
啊，儿子，儿子，儿子。这句话跟创世纪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？
你说跟亚当夏娃说的话、
哦、对对对对，跟那个时候的神跟人的关系有什么不一样？神所创造的是人、嗯、对吧？
嗯，
神最后所得到的是什么？
儿子
啊。对对对，人跟儿子有什么不一样？
关系不一样，
一个是创造跟受造的关系，对不 对？
啊、对，
还有一个是什么？是生命的关系。
嗯，对。
我们在启示录一开头的时候，他对各教会讲了这个得胜那个得胜要什么要什么，对不对？其实最终的得胜是什么得胜啊？是这里的得胜。得胜的必承受这业，承受这业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要做他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这个话是不断的重复的。他要什么？他要做我们的父亲，他要与人同住。我们要什么？我们做他的儿子，我们与神同住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一个都成了的事情。唯有你里面有一个重生的生命，你才会开始慢慢思想说，哎呦，听起来这么简单的事情，这里面有多么啊深不可测的，应该这样讲了，神的心意，神的爱在里头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啊。另外一个形容呢，就是说预备好了如同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这跟启示录一章有什么不一样？或者跟以前所有的，不管是圣经的哪一个阶段，和这句话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？就是尤其像启示录这样的书信，你需要去会比，你越比你就越知道说啊，这些话的重要性在哪里。
第二节这里他是把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比喻成新妇、
嗯、这个预备好了的新耶路撒冷其实是讲到教会，这个城啊其实就是我们，所以才会有12个支派的名字，才会有使徒的名字，因为那个就是我们。他那个宝石也像当初这个大祭司的胸牌一样，所谓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个建成的材料其实就是我们，那个叫做预备好了等候丈夫，这个叫做羔羊婚娶 的时候，这个叫做心腹也自己预备好。那从前包括我们现在叫做还没有预备好。那与启示录第一章一开头的时候是新郎已经预备好了，你看见一个盛装的新郎，对不对？他的面貌如同日头，如同火焰，他的口中有两刃的利剑，脚像光明的铜，是不是？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。我一见到他就扑倒在地上，如同死了一样。那是因为什么？约翰没有预备好，而且他要的是一个心腹，这个心腹都没有预备好，那你使徒还不能够见神，不管你是哪一个人，哪一个圣人都不行的。那这个时候，神跟人中间没有再有其他的问题了，因为一切都成了，神把我们做成了，神把我们更新了。他这个新耶路撒冷应该不是一个大房子降下来啊，以后大家搬进去，对不对？月坐几楼几号，然后小丸子住哪一个小区，应该不是这样。一般大家都是这么解的，那我觉得这样解也比较对，因为如果再是一个神的创造物的话，没什么叫做预备好了的，这是羔羊的婚娶嘛，对不对？
第九节说有一位说你要来，我将心腹就是羔羊的祭指给你看，
对，
然后结果第十节他就是给他指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，
对嘛？
这个自己解释了。
对，你看他要去量的，这个叫做人的尺寸嘛。所谓量就是说你看看合格了，真的是预备好了的，至少这个量有这个意思在里边。天使的尺寸，人的尺寸，这里面再也没有堕落的人了，堕落的天使什么都没有了。然后这每一个在里边的都是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，这个叫做良，这个叫做新圣城新耶路撒冷啊，这个就是我们，对不对？神对我们的要求呢是在这个时候是用这个图画给我们看见的啊。他之所以会有城，有十二个根基，有十二使徒的名字啊，这些应该都是讲到我们嘛。那至于这些宝石啊，多大多厚啊，多高的城啊，这到底要去怎么解呢，我就不知道啊。22节也是一样，我未见城内有殿，因为主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。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，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为城的灯。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神的帐幕在人间，这个叫做他要与他们同住，对不对？他不是说又有一个大城然后神在里面，那个就是我们了。那比较难解的就是后面的话，什么叫做列国？为什么老是有说列国啊？哎呀，还有地上的君王，这怎么回事？谁知道？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，凡不洁净的，并那可行可证与虚谎之事的，总不得进那城。这怎么回事？好像除了这个城，除了羔羊装饰整齐的这个心腹，好像还有别的嘞。
对啊，不是已经在火湖里了吗？
就是啊，难道还有在火湖与这个新耶路撒冷中间的吗？
不是，火湖就在新耶路撒冷旁边，好吓人，有点近。
为什么有列国？
还有不得进城的吗？
仅仅得救的呀，不能进城。我听过这种讲法。
我们要是不知道的话就不讲，对吧？可以问问的，不表态。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为什么那时候还有列国？
我估计是像什么五个童女啊，什么这个老底家教会啊、oh, 估计就是在城外的。
那五个童女倒是有点道理啊，但是你说老底家教会，你怎么知道老底家教会没有得胜呢？这个在后的家
被耶稣吐出去了呀。
他没有，他说 我要吐出去，他没吐出去啊。
就是但是有像老底家教会最后就被吐出去那一半、
那是有可能，那是有可能。
哎，还有一个就是写在生命册的，你说这个耶路撒冷就是教会对吧？
对呀、
那我们如果是教会的话，那我们就是 part of 那个 city 对吧？
那当然了，我们是 part of city。
我们就是这个什么这些金晶啊、水苍玉啊什么这些东西、
对对
对吧？
对对对，所以说我们这是
圣洁。那生命册里一进去就被一个城给吸走了，吸成了那个城的一部分。
前面在前面那个启示录第三章那里面，他在给那个黑拉铁菲写信的时候，他不是说过一句话吗？
说什么？
他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吗？
哦，对对对对对。
我觉得刚才学大哥说的那个有一定的道理。你说将来我们得荣耀，得什么荣耀？我们进神的国以后，你是荣耀，别人要看你嘛。 啊，不要看你了。
文哥是个大宝石，不是。
不过我觉得这样呈现给大家传福音说搞了半天，最后是变成一个
男宝
在那儿遇到勇敢，
你要努力，
你要至少你要努力成为那个殿的荣耀嘛。
你要说的话，这里面是有可以讲的啊，比如说这绝对是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，绝对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而且这里面种种的宝石啊，它都是怎么啊？都是透亮的。它透什么亮出来呢？羔羊在城的中间，它的列国在它的光中行走，就表示什么？这些通通都是让神的生命可以不但是反应，而且是能够穿透的。别人透过你能够看见耶稣的，是这样子的东西，对吧？啊，我们在这些讲了，这是你说要圣洁没有瑕疵。你要是单单从一个人来说的话呢，那是不容易的啊。可是你要是从弟兄姐妹的关系来讲呢，那是一点都不难的啊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网上，是不是？我们有好多人根本就还没见到面呢。可是你说我们跟穆恩的关系是不是圣洁没有瑕疵的？我感谢主啊。啊，就算我们自己不这么讲的话，至少你想不出他有什么瑕疵，是不是？我们彼此的关系就可以像水晶，可以像紫玛瑙，可以像水苍玉，对不对？那是真的。那圣经又说，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当我们有一个彼此的圣洁的亲密的关系，活在主里面，一起与主同行的时候，我们自己的瑕疵就被遮盖掉了啊，所以他说这个各房联络的合适啊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是讲到这个房与房、石头与石头中间的事情。当你把重点摆在这里的时候，不知不觉我们自己的问题也就过去了。但是你如果反过来，你光在看说个人的成圣，我要成为一块水苍玉，对不对？我要如同晶晶，如同明镜的玻璃，那你去搞吧，你怎么都搞不来。所以这为什么，所以是教会向心腹装饰整齐了，预备等候丈夫。这所谓心腹装饰整齐，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新娘化妆。那新娘化妆你不能给她乱化的，这一乱化就不得了了。你看现在小女孩要出嫁，她要请化妆师来是挺贵的，因为她把你打点好嘛。那我们建教会，我们在一个教会里边服侍弟兄姐妹，那讲到最后通通都是为了新娘化妆，那你得知道主要的是什么啊，你得照这个新郎的要求去化他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告诉我们重要，这些话就让我们知道说怎么样替我们自己的教会能够打扮，打扮到最后你是要打扮成什么样子呢？这样得胜了。所以主耶稣他这个登山宝训一开头就说嘛，清心的人有福啦，他们得见神呢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甚至你可以说天国是他们也可以。因为我们这些人，当神把一切都做成的时候，我们是像这个圣城一样，这个应该是他基本的意思。那这个神的光可以透出来，好像从这里看，的确还是有一些人是不在那里边，可是也不在火湖里边，这个怎么说？这好像就不是神给我们的呼召，他没有叫你去做那样的人，对不对？你既然在生命册上，你就得以进城，你就不要再做胆怯的、不幸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，千万别再去做这样的人，大概是这样的意思。
还有这些宝石啊，什么这些都不同，
对，
各有不同的颜色，而且各个都透明，是吧？但是又不同的这个
不同的荣耀，
就是说并不是一种很单一的一种东西。一个一个大的比喻来形容，
但这个城跟普通的城不一样，它是长宽高都一样的城，就很难以想象这个城是怎么叫做长宽高都一样，对吧？那我们有什么都一样，就是说你要像主，这个都一样，虽然像主都一样呢，但是还有不一样，有的是这个颜色，有的是那个颜色，有的是碧玉，有的是蓝宝石，有的是绿宝石，对吧？但是有一样的东西，就是都能够从主的生命、主的光能够从里面透出来。那这里面有哪一些的话是在圣经其他地方找不到的，是第一次出现的？
你说这整一章里面吗？
整一章里面，对，除了这个很新鲜的事儿以外，像神的帐幕在人间，这个以前出现过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啊，大概的意思都出现过。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住，做他们的神。这个大概都出现过，大概的意思在哪？第四节这些话应该也是有的啊，以赛亚书。但是第五节做宝座的说，看呢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
这是没讲过吗？
对，这是没有讲过，至少我认为他是没讲过。然后他又说，你要写上，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所谓写上，要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，对我们来讲就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要把它记住，
嗯，
你要把它当真，你不要不把它当真，千万不要。最可怜的就是说，你查过一遍启示录，没把这些话当真，是不是？那第六节。
也刚讲过呀，
以示录是讲过，但是以前的新旧约可能没有讲，至少没有讲到这么清楚。
嗯，
我是 Alpha， 我是 Omega，
嗯，
我是初，我是终，这个话是主耶稣给自己解释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在旧约里面，在新约里面你听不见这样的话。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，和圣的必要承受这些伟业，这些都是新的话。好了，还有什么东西？他为什么这次来指示的呢？第九节呢，是他拿着青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，这些人刚刚才发了威了，对不对？
嗯，
怎么是派他来讲？他不是再有一个什么大力天使啊，荣耀发光的天使啊，他怎么是派这样一个天使来给我们讲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？
可能神的愤怒是在那个七碗中发尽了吧，但是神的愤怒的最终带出来的是神的荣耀。
这点不错，我蛮同意你这个讲法，神的愤怒后面其实他是有一个叫做赐平安的意念，对不对？这样子的一个把他愤怒发尽的天使也是报好消息给我们，告诉我们雨过天晴，一切都过去了，一切都成了。这都是这些天使把这个预备好的心腹啊都指给我们看，就指到我们在永远里面的事情。所以这两个是出于一个源头，对不对？那同时当然你可以讲说，哎，我们到了天上不用看到有那个七灾的天使，我看到他我就害怕，对不对？像我们中国人见了这个什么凶神恶煞一样的。没有啊，因为神审判，神的愤怒是对着他们的，但是神的慈爱是对着我们的。可是神是用同样一个使者来把这些消息告诉我们，对不对？
问题是就算教会也有各种各样教会啊，怎么分呢？
那所以他有各种各样的宝石啊，你看，
嗯，
对不对？因为真的是不一样，现在在地上你就去看就不一样，可是你需要会欣赏，你到黑人的教会跟到白人的教会跟到西班牙人的教会真的是不一样。你不可能希望他们跟我们一样，他们也不可能希望我们跟他们一样，对吧？这是真的。可是在神看起来，神的重点是什么？你要抓得准。有一样的地方，那就是不会错的地方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你们要切实的彼此相爱，你们中间要没有瑕疵，这是一样。那我认为他这个就像十二个支派一样，他十二样的宝石，他是讲到从地上来各国各方各民的人被买赎回来的，他们作为一个群体，一个一个的群体，应该是讲到这方面的事情。当然圣经没有再给我们解明了，我们只能够这样猜。那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说啊，我个人跟主没有问题，我进到教会，教会有很多问题，你这个想法要完全反过来，在教会里面反而没有问题，你个人呢、啊、太容易有问题。对，教会里面怎么样没有问题呢？彼此相爱，切实的彼此相爱，什么问题都过去。那这就是我们需要去看，你要知道怎么替新娘化妆，这实在是一个最简单最重要的诀窍，可是现在大家不太往这方面着力，对不对？我们宁愿来弄个赞美敬拜啊，宁愿弄很多的人啊，很多的钱啊，很大的声势啊，很有名的讲员啊，其实真真正正重要那个圣洁没有瑕疵的是讲到我们中间的关系。当我们中间的这个关系没有问题的时候，神从现在就已经住在我们中间，这个事情从地上到天上没变。你如果现在神住在我们中间，那你到天上你就没有惭愧嘛，是不是？你想想看，伯大尼那一家人他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？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天上还是这样子，那个叫做碧玉玛瑙紫水晶黄金，对不对？非常非常好。可是你把他们一个一个人拿出来，他可能都有问题。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需要知道有一个命定，这个命定呢就是说，尽管我们现在还没见到面，但是将来小卫跟我们，穆恩跟我们， 陆家跟我们，甚至我们各地的姐妹，郝燕跟我们，我们现在因为在网上都成了一群人，这一群人里面呢，你要不出问题一点都不难，你就是有一个真诚的彼此关心，彼此带导，彼此帮助，一起寻求神。那神有没有在我们中间？有。他今天怎么在我们中间？到天上加倍的在我们中间。可是你反过来讲，要是我们中间闹意见，我们中间彼此论断，彼此不舒服，神在地上都没办法住在你们中间，何况到天上，是不是？那可能就被，哎，就像徐悦讲了，可能是到了城外去了，对吧？那就麻烦。